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最近在中国发生了两件事儿，在互联网上炒得比较热啊。其中一个事情呢，就是四川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他同时呢也是四川师范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同时还是法学博士后。这个人叫做妥继光，这个"妥"字是一个比较生僻字。妥继光他因为家里有两套房被政府强拆而跳楼自尽，在中国被强拆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这个妥继光的这个事情啊，传到了网上的原因在于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另外他走了一个极端啊，就是跳楼自尽了。那么我们看到新闻上说呢，他在这个举报信中就讲起，2011年开始，他的两套住房就被强拆了，说拆迁人员用威胁围堵，然后通过这个工作单位打压、网络造谣诽谤等各种方式来逼迫他签约，最后他没有签约。然后成都市成华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在没有启动征收程序、没有申请司法强拆等前提下，就对这两套住宅进行了暴力拆除。妥继光在信中批评说，这个是成华区少数人暴力拆除我们家房屋的行为。于我们而言是极其野蛮、明目张胆的侵权掠夺，在他们自己而言则是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违法犯罪。但是没有办法，他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是有律师执照的人、是博士后还是大学啊，而且是名牌大学的新闻学教授，他仍然没有办法对抗这种非法的政府行为。当然，我们相信他之前经历了很多的屈辱、很多的挫折。他的自尊心受到巨大打击，而且多年的抗争，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啊，将近10年的时间，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最后等于是被政府给逼死了。他曾经跟他的太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学新闻、学法律都救不了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作为对中国局势比较了解的人，那么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错觉，或者之前为什么有错觉，认为你学新闻学法律就能够救你自己呢？就能够帮助你自己呢？难道这不是一种错觉吗？就算他是律师，就算他是大学教授，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而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啊？他是党员也没有用。中国有9000万党员啊，这个并不是每个党员都是位高权重的，对吧？这个党员身份也不能帮助你。也就是说，他本人实际上是一个书呆子，实际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官本位的制度下是最没有用的啊，或者说最没有权力的、最没有影响力的就是知识分子了。因为知识分子完全是靠耍嘴皮子啊，是耍笔杆子的，而把你的书禁了、把你这个言论封杀了，你就一无所有了，你什么都不是了。更何况政府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把你关进监狱这样的比较极端的行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妥继光这个人，他还受到了各个地方政府的邀请，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曾经作为这个律师，先后应邀到多地的公安和政法系统进行舆情应对和引导方面的讲座，担任公安系统舆情引导比武的评委。而且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还说，他是由于观点独到、亮点频出，多位参赛干警表示受到极大启发。这个消息也很有意思，就是他本人从他的学识，包括他后来当律师，他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是舆情引导。什么意思呢？就是如何的带风向。这实际上是他在帮助政府如何的去，不能说是镇压人民，但是至少是管控社会、管控人民。最后没想到他自己变成被管控的对象了。实际上他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的对付像他后来这样的维权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他按说应该对政府怎么操控舆论是非常了解的，他应该知道怎么来利用舆论来为自己声张。但是没有办法，他这个事情啊，可能是没有新闻点，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总之他没有能够利用他的关系、利用他的这个所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正当的权益。他这样的一个教授、学者、律师，到各地的公安部门去讲座的、去指导这些各地的干警的这样的一个人，他都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那么现在很多人觉得自己学习努力就能够未来保护自己，或者是能够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有用吗？这个妥继光的事情就狠狠地敲打了这个些所谓的小确幸的这些人，狠狠地敲打了这些说啊，不要抱怨社会，你要让自己努力成功， 敲打了这些人，因为脱激光很成功，一般人可能都达不到脱激光这样的成功，不管在校园还是在法律界、甚至是在公安部门，他都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另外一点就是他这个事情引起大家的关注，也是因为他走了极端，最后跳楼自尽了。那么这也可能说明他就是因为他所学这么多但是毫无用处，没法救自己，再加上他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心高气傲，备受打击，自尊心崩溃啊，最后选择了这样的轻生的一条路。这就让我们想到之前我们做那期节目提到的这个北京香塘村的强拆事件里边，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叫杨玉胜，他家的这个院子被强拆，他绝食抗议，最后也没有用，对吧？而且几十年的党龄，在权力面前你什么都不是。除了这个事情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新闻，就是在去年十一月河南省济源市的这个政府的食堂发生了一个事情，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叫张占伟，他给了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一巴掌。据新闻上说，张书记怒斥翟伟栋官太小，没有资格在餐厅里吃饭，还打了翟伟栋一记耳光。时隔两个月之后，这事儿被翟伟栋的妻子尚小娟曝光了。还有报道说呢，是因为这个市委书记进来的时候，这个市政府秘书长他没有站起来表示欢迎啊，或者是打招呼，所以说就惹起这个新任的市委书记的不爽。那么这个秘书长的老婆为什么敢于实名举报呢？把这事儿抖了出来呢？是因为这个尚小娟本人她也是一个国企干部，也是个高干，她对她丈夫被打非常的不爽啊，想为她丈夫出气。她丈夫好歹做到了市政府秘书长的级别啊，居然就这样被人扇了一耳光啊。那么当然了，她就举报了这个市委书记。她觉得你凭什么打我啊？习近平打我可能没地儿举报去，但是你打我凭什么啊？所以说这两件事情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学法律你保护不了自己不被非法的对待，你学新闻呢也保护不了自己不被强拆，就算你从政当官你也保护不了自己可能被殴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的本质是集权主义，权力是被汲取在最高层的，下面的人再怎么争风吃醋都是最高权力压榨和支配的对象。在中国这个社会，人人都是韭菜，韭菜是不分阶层不分地位不分学历的。这个社会上你看到的所有的眼花缭乱的矛盾的冲突啊，实际上都是韭菜跟韭菜之间的小打小闹，他们的头上都悬挂着一把巨大的镰刀。这不是习近平所说的什么头上三尺有神明，而是头上三尺有镰刀，这个镰刀代表的是权力的至高无上，这个权力是不被撼动的，也不可挑战的。而手握镰刀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组织，正是党中央，正是手握全中国生杀大权的习近平本人。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啊，觉得这个社会主义铁拳不会打到自己的身上，只有自己啊经过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出人头地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有财富啊，还是有地位啊，还是有名气啊？哪一样能保证你不会成为镰刀下边的韭菜呢？已经成为博士后的啊，已经成为律师的，已成为名牌大学教授，并且拥有两套房的，被各个政府去邀请讲座的脱激光，他不可谓不成功吧？可是一个区委副书记一声令下就可以让他家破人亡，他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请问这算是什么成功呢？你以为你不去招惹这个公权力，你去享受自己的小确幸，你就不会受伤吗？你即使假装啊，这个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跟自己没有关系，是不存在的，最后到头来都会让你在现实中亲身经历和体会，甚至受到巨大的伤害。在这起事件当中，即使是害死脱激光的这个区委副书记，他何尝不是要对上级领导战战兢兢的唯命是从啊？翟伟栋当官当到了市政府秘书长的职位，他还是要被领导扇巴掌，只因为领导进到食堂来他没有站起来打招呼。 这个体制是不尊重任何的个体的，每个个体都属于弱势群体，因为这个国家强调的是高于人权的集体观念。为了整合这个集体，就要依靠从上到下的这样中央集权的官本位的制度，也就是绝对的等级和绝对的权力。在等级跟权力面前，每个人不管你是否名利傍身，都会身不由己，孤独无助的。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真正的自由，都要受到这个体制的束缚，受到头顶上那把镰刀的威慑。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社会的真相。只有逃离这个肉体和精神的牢笼，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